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现在我们记得耶稣在圣殿内，这是星期二，也是他再次接近自己的后一天，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星期。前星期日他胜利的骑驴进入了耶路撒冷，星期一他入了圣殿并清洁打扫，现在星期二他回到圣殿与他的门徒相聚。当时立刻有宗教的领导者向他挑战，有关凭何种授权他可以做这些事。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现在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你便可以了解当时耶稣的处境。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耶稣对这些领导人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他们的心思和以赛亚描述的有关。到了季节可以采收葡萄的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很明显，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些宗教的领导者的，针对主人派往葡萄园的仆人，针对以色列国。上帝赐给他们先知，他的仆人，但是这些先知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有用石头被打的，很多都被杀了。最后上帝说，我将赐给你们我唯一的儿子，或者说我喜爱的儿子。这里耶稣将自己的身份地位完全与其他仆人先知们分开。最后终于他儿子来到了，这些宗教领袖们决定除掉他，以免将来他成了这葡萄园的主人。那么我们要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当然上帝便是这位葡萄园的园主，他将来会除掉这些果农，并将这葡萄园支给另外的人。上星期我们学到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枯干而死，因为它不结果子。就像以色列国失败于上帝拣选他们为特殊的百姓，有特殊的目的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达到上帝所要期待他们该结的果子。那么上帝怎么做呢？他会将他们的特权拿掉，把这机会给予他人。这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为外邦人开了福音的门。耶稣在这里预言，上帝在那个时代不在犹太人中工作，而在我们外邦人中。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圣灵大大的充满着外邦人基督徒内，而且上帝引述他们看诗篇第118篇，这诗篇预言那弥赛亚胜利的来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诗篇第118篇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时常在新的圣经中被引用，彼得引用它，当他与宗教领袖谈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保罗在给罗马人以及以弗所人的书信中都有引用到这句话。耶稣在这里引用到它，很明显这里所指的房角头块石头是耶稣。现在你可记得在但以理书所提到的石头不是用手来割成的形象，他的脚生长在山中并掩盖了大地，这块石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块石头，而不接受他的建筑工人，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事实上他是一块主要的基脚石。在所罗门建殿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些石头由采石场运来盖圣殿，每一块都相连合并得十分完美，设计的天衣无缝，而不需要有胶泥来粘住，便可互相锁住而铺平。事实上这些石块刀锋不入，因为它们已被切砍得十分完美而光滑。这采石场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城里，当石头运到工地时，每一块石头有注明了它该用在哪一个部分。其中一块石头由采石场运来，那些建筑工人不了解该做何用途，好像放哪儿都不合适，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便把它丢弃在一旁。当然过了几年以后，最后终于到了建筑完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块主要的基脚石。根据这个事实，他们就向采石场要这块基石，完美要完成这项建筑来奉献，完美需要这一块基脚石。当时工头查了一下他的记录，说他早已经送出去了。他们说我们没有收到，他说确实已经送出去了。这时有人想起有一块石头丢在某一个草丛里，并且被草掩盖了，于是他们把它挖出来一看，这块从前不被接受的石头，事实上它便是那块主要的基石。这个诗篇有很大的预言意义在内，这块被丢弃的石头实际上是主要的基石。这是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的眼睛惊讶。所以耶稣也引用这很熟悉的诗篇第118篇，这首诗他声明他就是这块石头弥赛亚。他们想有个理由来捉住耶稣，这些宗教领袖了解耶稣的比喻是在反对他们，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真是值得感谢。事实上他们想先奉承耶稣来分散他的警觉性，然后给了他一个设计好要陷害他的问题。纳税给该撒大帝合法吗？犹大是罗马的一省，因为属罗马，征服乃直接由罗马帝国直接任命，罗马征服的课税收入便直接付给罗马政府。有三项主要的税收，第一种税是你有的土地税，你必须支纳十分之一的农作物收入给政府，那包括谷物以及其他作物，你果树的果子收入的五分之一要纳税。第二种税是5%的所得税。第三种税是每个人每年要付给政府存在税，这是每一个人只要你生存你就要付的。所以犹太人恨这种税，他们不认为罗马人管辖他们，但是这个问题很聪明狡猾地设计好圈套要来问耶稣，因为无论他如何回答，耶稣都中了圈套。如果终于付税给凯撒帝的，那么这些犹太人恨这条生存税的人都将离开耶稣，不再听他的了。如果回答是不忠于凯撒大帝不付税的话，他们便马上可拘捕他，报告上去耶稣是煽动的领导者。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问题耶稣可逃不过的，确实是一个费时设计聪明的问题。我们该不该纳税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便是他们要付存在税的，当然在他上面有目前罗马皇帝Titus 的形象。对我来说这很有趣，耶稣身上没有带一个铜板，所以他要了一个举起来说，这像和这号是谁？铜钱上刻有形象及下标题 Potiphar Maximus， 这是谁？他们说是该撒。耶稣说，该撒的窝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现在事实上，这些硬币当全属于该萨政府的，而民众可以使用它，就像我们现在的硬币都印有联邦政府的签条，事实上是政府借给我们使用，并可用它交换它。耶稣逃过了他们想要陷害他的圈套，他们就很稀奇。然后有些撒都该人来，撒都该人是祭司、神父，大部分当时最高的祭司、神职者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不是属灵的人，但是他们控制了宗教所有的系统，而且他们不相信死后复活。于是他们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在生命记中有述说一个很有趣的律法，它的目的当然是让家族姓名流传在以色列国中，不至于断根。基本上这个律法是这样的，如果你娶了妻子，在你们有小孩之前你死了，你的兄弟们要负起责任来娶她为妻，第一个儿子将用你的名字命名，这样你的名将在以色列中永不断。现在假设你的小弟他不愿娶你的妻子为妻，他说，嘿，他给了我的兄长很多难处，不可能要与他相处或娶他为妻，于是你们便一起到城的城门进口处，在那里你可以看见裁判宣判，在城里的长老通常在那里审判，所以你们便来到了城门口长老前接受裁判。你说，我的兄弟死了，他没有留下小孩，但是我不要娶他为妻。他便脱下他的旧鞋交给他，并说，嘿，对我来说你就像一双旧鞋，我不可能娶你。而他必吐口水在你的脸上，这样你便脱去了娶他的责任，但是他将会在以色列被挂上一个松绑鞋子的人的名称。这个头衔是不太荣誉的，而且肮脏的。换句话说，他将不能荣耀你的家门。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在创世纪中有一件案子，有关犹大 Jacob 的儿子，他娶了他玛，而他死了没有留下孩子，所以他玛之兄娶了他为妻，而他死了没有留下孩子，这样另一个弟兄理应又该娶他为妻。可是犹大说，不，我有些担忧他玛所泡的茶，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便说，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儿子了，我不想失去他，他还年轻，等一阵子再结婚。这就是他玛的故事，创世纪中的一个有趣故事。于是他玛穿上妓女的衣服，坐着等犹大走过。他说，你想要多少钱？他说，拉一个价钱。他回答道，我身上没有带钱，拿这枚戒指吧，这也是我们现今人们用戒指来做保证誓约的由来，我答应你，我会付你。当然他用一只小羊与他立誓，他说，我回送还给你。他玛问，你用什么保证？于是犹大把戒指给了他，原则上是为了保证 立的约，当我送回小羊的时候请交回戒指。于是他玛觉得他被骗了，因为犹大没有给他那第三个儿子，他便用面纱罩盖了全身。犹大对牧者说，把山羊送还给那个妓女，把我的戒指拿回来。那牧者回去四周找不到那妓女，便问，嘿，有人看见那妓女吗？此地没有妓女存在。于是回去说，我找不到。他们说，此地没有妓女存在。后来有人向犹大说，他玛怀了孕了，他说让他被石头打死。于是他玛进来说，给我这戒指的人让我怀孕了。当然犹大又能做什么呢？有趣的是，这基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他玛这女子，是不是很有趣？神从这关系中带出他的儿子，他有能力分辨出罪人。在另一案件中，记载在旧约的路德记，伊利米和他的妻子洛米卖了他们的行李，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搬到摩押，一个儿子叫马龙，另外一个叫齐里昂。在摩押，马龙和齐里昂与当地的年轻女子结了婚，伊利米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没有留后，姓氏几乎断了根。洛米便和路德回到了伯利恒。后来伊利米的兄弟波阿斯便娶了路德，他变成了人称 Gale， 意思是家庭的救赎者。他与路德有了一个小孩叫 Obed， 而 Obed 的儿子就叫 Jesse， Jesse 的小孩便是大卫王。如此基督之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路德和波阿斯，所以这近亲的家族民事救赎故事可以与耶稣连上关系，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耶稣降生为人，他便和我们有血缘的关系，他为的是救赎我们，因为我们人不能救赎我们自己，所以他变成了人，这样他可以与我们的家族血缘连上关系。在犹太人的法律中有两处可以印证此事，有撒都该人设立了另一个假设，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假设案中他们想说服你们复活会产生很多问题，而这里出了一个很大而且复杂的问题，是七个男人争一个女人，因为他曾与这七个男人结过婚，而且都没有小孩。有些人更预言复活时的其他问题，假设你有过肾脏移植，复活后该谁得这个肾脏呢？我们的身体是由各种化学物质所组成的，当我们死后埋在草原的洞穴里，我们的尸体分解成不同的化学物质回到草原里，当青草深入它的根吸收这些化学物质后成长成牧草，当草原上的牛来吃这些青草，便吃了某些人部分的身体，而又挤出牛奶来喝时，这些化学物质又从牛奶中变成了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现在当我们复活时，谁的身体会得到这部分的化学物质呢？这些都是由人们无知的假设中所得到的困难。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你们的错误是在于你们对经文的无知。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耶稣这里再一次向我们肯定由死里复活之事实。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说撒都该人是唯物主义者，反对所有旧约圣经，除了五本摩西的书。他们说在 Pentateuch 中没有记载过永生或复活，那都是来自后期的预言。耶稣把他们带到 Pentateuch， 你曾读过摩西的书，上帝如何在山上的树林中向摩西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了他一个诚实的问题，说最初的两个是不诚心的问题，一个不诚心的问题并不在乎有答案，是在于寻求一个争论，而一个诚实的问题是在寻找他有答案。我想知道，当我问一个诚实的问题，我想证实我的看法，我想引入一个辩题来证明你的错误。当我问问题时，我并不在乎你的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问一些问题问得不诚心，我们可以很快地在问题本身上可以判别出这问题本身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有人问，为什么你不在人接受主耶稣时给他洗礼呢？我知道这是一个不诚恳的问题。其实问话的人并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在今晚就去海边为接受主的人洗礼，他们真不想要答案，但是他们想引我进入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洗礼后可得重生。如果你死在下一次安排受浸礼的星期六前，那么按照他们的理论，你便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他们想要我给他们紧急受浸，立刻进入水盆里受洗，所以他们才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知道那是个不诚恳的问题，我确实不喜欢为圣经的经文呢进入争论。当我一发现这种问题，我便保持沉默，我不感到有兴趣。圣经上说，那些无知的人便让他们仍然无知吧，这适用于我和下一个人。这人在心中有这样一个诚恳的问题，问题是，如果说你相信神的存在，你不能停在那里，
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突然回到了基本的观念，神的存在与否从这里开始，将有许多事要做。我在一个非常的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从开始我就相信了主耶稣。当我13天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上教堂，睡在教会的椅子上。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就像所有的年轻人，在这个阶段我要有自己的成长，发展我自己与神的关系及建立我自己的基础和神学。你可能说有关信心的考验，当我经历过的那段时期受到了智力的挑战和我自己学习研究的挑战，以及受到了哲学及生物学的挑战，所有的加在一起，在一个短时期内我有许多的问题。我开始对于神的存在与否产生了疑问。我想如果我真正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也许有无神论，也许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我经历了2星期很悲哀的失落及消沉，这些想法无法推翻，也许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也许这只是人的一种观念，因为人需要相信一些东西。当我心中受到这些考验时，我开始消沉下去。后来我想，好吧，相信神的存在比相信他不存在要来得容易。当我环顾四周这个世界及整个宇宙，要相信神的存在比不信要容易得多。如果你不信他的存在，那么有许多事都要有原因来解释它。如何解释？你怎么能看？你为何能听？你为何能走？你为何有感觉？你如何能有记忆？你能拥有这些而只是出于偶然，而不相信有神会留下太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所以我说，好，我相信神，你说的对。如果你消沉下去，通常都想把脚踩在坚固的基石上。所以我想，好，我相信神。等一下，我总不能停留在我只是相信神而已。如果我相信神的存在，我就必须相信我能观察到四周他所创造的万物。当我观看万物，我可见他的设计，他的目的。我可以看见自然界很精略的平衡，例如氮气和氧气的周期，水路的平衡比率为1/3到2/3，这些都是经过设计的，也因为是人类需要这种环境来生存。如果上帝设计了万物并有他的目的，那么他创造了我也一定有他的目的。同时，如果上帝有一个目的给我，那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人问耶稣，上帝对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第一条诫命，或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第一，依照顺序上，第一条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是不要吃那果园中间的那棵树。但是在顺序中，什么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命令呢？耶稣说，听啊，以色列，上帝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他回到生命记中记载，石马这是犹太人放在小河内，绑在手腕上，或放在额头内。听啊，以色列，上帝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当他们聚集在圣殿中，他们边唱这首赞美诗，听啊，以色列，上帝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有趣的是，在这个重要的十诫宣言中第一条首要的诫命中， one 唯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文字 echad 意思是复合组成一个单位，而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字 echad 则意义为绝对的单一。现在举例，我有四个手指和一个拇指，但是我有一只手，这是一个复合单一的例子。再举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你有一个蛋，但是蛋是由蛋壳、蛋白和蛋黄所共同组成，这也是复合的一。合二为一指的是婚姻 H 二体合二为一，为复合的单一。所以上帝我们唯一的真神，这个一是 H 我们的神为复合的单一。在新约里，雅韦翻译成希腊文 Kurios 通常是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有许多的耶和华的见证人用耶和华的名，很明显的在写新约的作者他们不知道，取代翻译成耶和华或雅韦希腊文，他们用 Kuna， 这
这是希腊文上帝的意思，也是耶稣基督的名称。当我们阅读了上帝给他一个名，在所有名之上，耶稣这名，所有人的膝将下跪，所有人的口舌都承认耶稣基督是 Kurios。 Kurios 是由旧约中亚伟或耶和华翻译而来的。很有趣的问题，他们需要经过这番挣扎。主耶稣说，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你必须认识这真实和永生的上帝。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你如何知道以为那是一个真正的神呢？当我在寻找我自我的信心与神的关系时，我研究过穆罕默德学，也研究过佛学，我开始认真地学习圣经。如果真有神的存在，上帝创造我一定有他的目的。上帝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显现，那么他也必须在近代中显现他的永生。所以我立刻不再接受其他的宗教，我也不再研究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及其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宗教，因为这将表示神无法在今日的生活中显示神对现代人没有兴趣，而神只对过去的人感兴趣。我同时也反对这些新奇的宗教，他们说我们终于接受了神的启示，神一直躲藏着人类，直到今日才被发现。越知道我们被先知们的祝福，先知充分地了解神，他带给了我们光和新的道路。我反对这个说法，因为他否定了上帝对于过去已出生已过世的人的关心及爱，而突然之间上帝关心了近代的人们。我无法接受这个近代新的宗教的看法，上帝由早期到今日一直都保持着他的存在，所以我选择了他。我愈研究圣经，就愈肯定说服我圣经是神的默示，而今天我对圣经没有一点怀疑，也没有一点点问题疑惑，确定它是神向世人的显示。在许多反对的宗教系列上有很清楚的分别出来，在其他的宗教上人是想触及神，而在基督信仰中是神来选择我们。在其他宗教认为人可以被神来接受，但是在基督信仰中人是不可能完美到神可以接受，完美只有信靠他给完美的恩典。我们得救不是我们做的公义完美，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放弃其他宗教系统，把人带到神面前，人什么都不能做，只有平白接受他的慈爱与恩典。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延伸他的爱到我们身上。神可以临到你，而你却不能容易经历他。当我阅读圣经时，我对于先知预言方面非常感兴趣，而圣经本身自己证实了圣经是神创立的，圣经是由神的默示而来的。你知道我是上帝，没有其他神像我，我要预先告诉你一些事实，所以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便知道我是真正的神了。主耶稣说，我要预先告诉你一些事实，所以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将会相信。这些预言包括现今世上所发生的事情，而神在早期便已先预言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今天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包括以色列国家所发生的事，不论阿拉伯族承认与否，上帝曾说欧洲十国联盟及现今电视转账及商店里用的扫描系统结账都会出现。上帝说，我要预先告诉你一些事实，所以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们便可以相信了。对于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找到真正的神，即知道认识他。听啊，以色列，上帝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帝是谁，其次便是你和他进入一个相爱的密切关系，你将用全心全意来爱他，用你灵魂的最深处来爱他，用你全部的心智意识力量达到爱他的最高点，把他放在你的生活的中心。每个人的生活都包括一些事，而这些事就成了你的生活的中心。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自己，我们每天的生活重心在哪里。大部分人生活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后终归于空虚及挫折。在传道书中的例子，所罗门王为自我中心而活，他为自己做了每一样可做的事，但是却为空虚而哭嚎，
或是虚空，虚空，每一件事都是空虚与挫折。他做尽了所有的，也拥有了一切，但是他以他自己为中心，最后终结无法满足的苦果。或者你说，那不值得，声明错误的悲剧闹剧，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我由意外而来，也由意外而去，没有任何理由，多么空虚，多么枉然。那是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耶稣说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然后建立和他有爱的关系，你们将爱你们的神。下一个我们来谈第二条诫命，神给我们十诫之一，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是无法做到这点的。这一条上帝神他在打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生活，因为如果你最爱你自己，而你必须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你如何能做得到？除非你最爱神，也只有你最爱神才能做到此点。这些都是在旧约中先知们所讲到要与神有相爱的关系。你可能与朋友有交往的关系，上帝是你垂直的轴心。一般人为了要水平的也要平衡，通常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糟，所以你便想去了解你自己，为什么我有反应，为什么我提高声音甚至尖叫，为什么朋友都离开了我，为何我那么不合群。有人想探究你的心理问题，告诉你做这样做那样，但是他不会产生什么不同。他想尽办法来帮你把人与人的关系弄好，达到平衡。你集中精神想平衡这一边，另一边却失去了平衡，你又很快地跳入了另一边，想去平衡它。你可见我们一生中都在想做这些平衡的工作，但是一直都做不好。你必须回去垂直的中心轴。如果你与神的关系不是在良好的状态，你的垂直轴心倾斜，那么你的水平轴必定出问题，上上下下地转动，一直到你承受不了了，那时叫上帝啊，请停下这一切，我要停下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便是与神的关系做好，认识他，爱他，那么所有的事情将顺入于正常的轨道。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现在有人想对这点有兴趣，他想，好吧，我接受这一切。他重复一次表示确定他的心意，他说，主啊，你告诉我真理，唯一的真神，没有其他的神，用全心来爱他，用你的了解灵魂力量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这比其他的牺牲及奉献都来得重要。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当你把神放在你的生活中心，你便已经在上帝的国内了。当你愿将自己奉献给神时，你便在上帝的国里了。但是一人不能服侍二主，没有人可有两个王。如果你坐在你自己生活的王座上，你便以自己为中心了，你不是在上帝的国中。直到你把上帝放在中心，你不得入上帝的国。于是这个人开始了解真相。于是耶稣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将神放入你生活的中心，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国。之后那人不敢再问其他的问题了。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在旧约中有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大卫的儿子将成为我们的弥赛亚，他将坐在大卫的王座上，他将是杰西的后代。上帝应许大卫说，我将为你建一栋房子。大卫了解弥赛亚将由他的后代而生。你将如何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当大卫有圣灵的漠视，耶稣认出是出于同一个圣灵在激发漠视大卫写的。大卫由圣灵的感动，在诗篇第110篇中说，主啊，耶和华或亚伟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那时称呼自己主，从何时起称呼他自己是他的儿子呢？在当时的家族社会中，父亲通常是最高的管理者，只要老父仍然存在，他就是法律，他的话便是法律。其实他的儿子已经80-90岁了，如果他还活着，他的话便是法律。在那种文化下，不可能父亲称呼儿子为主，那将违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那么如何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 而大卫称呼他 Lord 呢？透过圣灵的启示，他如何成为儿子呢？一般人听见他都很高兴。他在他的教育中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及最好的房间宴客。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想侵占他们的退休金，写信说上帝将要破产，上帝的事业将有失败，除非他们愿意牺牲。我有一大堆这样的垃圾信，不相信人会如此。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耶稣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神啊，我实在很难表达我的感觉，对于这些人利用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目的及方法。当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些，实在无意成为传道人。当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相信我要成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学习研究人脑。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去图书馆，我对人脑着迷，而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拿了所有的课来预备。我有一个大问题，便是对有些传道者，我认为他们不真诚实。我看见许多假冒的人而困扰我，这也是我不愿意去服侍传道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当上帝来世对我的心说话，有关传福音放下工作，我说，哦，不可能，我不要像他们一样，我太正常了。上帝，你知道我不喜欢打领带，也不喜欢穿西装，我喜欢运动。上帝说，谁叫你要常穿正式的西服或打领带？没有人不让你喜欢运动，你仍可过你正常的生活。你将发现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不会去特意创出超灵的做法，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有关骗钱之事，这是真正困扰我的事。而我向上帝说，我永远也不会向人要钱，而上帝他保证我，他将供应我的需要无缺，所以这传道之事便在招呼我。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而耶稣在先，好像对此举有些反对的意见，所以他说，当你们奉献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喜欢炫耀及显示你奉献了多少给神。他说，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你的左手在做些什么，直接奉献给天父，看他给你的赏赐，不要看周围人的反应。他看见有些富人很虚伪地投入大笔的金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我在家里收集了一些铜钱，我想带来给你们看看。在以色列，你可以用一美分买进100个铜钱，它等于1/1的变式。而这寡妇投入了两个铜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上帝他不看你奉献金额的多少，而是看你能承担付得出多少的心意。上帝是一直衡量我们愿意对他付出多少及对你花费多少。大卫说，如果不花费我成本的东西，我不会奉献给神。保罗先知对教会的人说，建议我们自我查省。他说，如果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上帝将不会审判我们。今晚当你检查你自己的心时，你可以诚实地说，你把上帝放在你的生活的中心吗？他是你生存的中心吗？而你的生命生活是否环绕着他？如果不是，那么你离天国尚远，而面向往下沉的绝路、空虚、困扰与挫折。我非常鼓励你来发现真理及真神，让他成为你感情、热情的中心，用你的全心、全意、全力及你的灵魂来爱他。你将会发现上帝要人如何来生活。当你与他并肩而行，你将实现了充分的富足及知足。愿这星期你以上帝为中心与他同行，愿他的圣灵充满了你，也带领你，给你力量，帮助你。奉耶稣的名，